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早晨我们能够在你的名里面一同聚集。主啊，你是何等信实、何等慈爱的主。主啊，你应许我们说，我们在地上若是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主啊，你就在他们中间。主，愿今天早晨我们每一个来参加聚会的，无论我们在哪里，主啊，我们心中我们灵里都清楚地知道并且经历你的同在。主啊，你的同在向我们证明我们是属你的，你的同在向我们证明我们是枝子，我们是与你连结的，我们是在真葡萄树上。主啊，愿今天我们元首的丰富成为每一个枝子里面的供应和享受。愿今天每一个枝子我在地上，我们的生活行动，我们的全人，我是为着我们的主而生活，为着我们的主而行动。主啊，让我们从你那里得着的供应结出果子来，让主的心得着喜悦，让父在基督里得着荣耀。我们把早上的聚会恭敬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承认自己是无有的，我们需要你。我们承认，主啊，你来供应我们，你成为我们的一切。主啊，你成为我们的万有，叫父在教会中因你得着喜悦。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我们能够聚在他的跟前。今天早晨我要接着过去前两个月和弟兄姊妹开的一个头哈，我们讲到内住的圣灵，我们也交通到呢如何经历圣灵。我们也看见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历是如何。今天早晨呢，我要和弟兄姊妹再往前，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还是跟着约翰福音。我们知道主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呢，在设立饼和杯，就是拨饼的聚会之后，主和门徒们特别交通到要来的圣灵。那么在第十四章从第十六节开始，我们已经交通了两次，今天我们要一同来读第十五章的头几节。我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我先读到第八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七节。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第二十八节，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我们感谢主，刚才我们读的两段的经文都是约翰记载下来的。在第约翰福音十五章，那是主耶稣向门徒们所交通的话语。那么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那是主耶稣他的话语在使徒约翰的身上，他经过一生的学习和遵行，他把它化成他自己的话语来鼓舞提醒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呢，我们读到第四节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在这里一共大概有八次，可能还多一点，我可能讲的不是完全的那么准确讲到要藏在我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翻译的弟兄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翻成藏在，但是在约翰一书里面他就直接翻成住在主里面。这是今天早晨我们要交通的题目。常在呢，就是有的时候在，比较多的时间是在，那么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睡觉的时候我就不在了，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那个住在主里面呢，是指着连结。所以你从整段圣经里面主的话语的语义他说一个枝子和那个葡萄树它是完全是一的。那么葡萄树啊和枝子是有一个生命的活的连结，这个生命活的连结呢是持续不间断的。它可能有的时候会微弱一点，好像我们有经验树的枝子，特别是葡萄树的枝子，有的嫩芽嫩的枝子是软的，如果它压了它被折弯了，但是它没有断，它还是有连结的，它还是活的。如果它这个连结切断了，那么那个枝子它就没有生命的供应了，它就是死的。可能一时还看的是嫩的是绿的，但是迟早它是会枯干的。这里就是主耶稣讲到那个住的意义。我们知道在四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还在肉身中，他在他的公开的侍奉中，他碰见门徒们，他常做一件事情，特别这十二个被选来跟随他的门徒们，都清楚的有一个经历，就是主呼召他们说，你们起来跟从我。但是当主耶稣要离开世界，要上十字架离开世界之前，主耶稣对门徒们的呼召好像改了一点的口气，因为从那个以后呢，门徒们在肉身中就不再会看见主。我们知道我们要跟从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在车上我们和弟兄姊妹们一起出行，那么我不认识路，我也没有 GPS， 那么我们的弟兄呢，他说我知道我带路，你只要跟着我的车弟兄姊妹，我们可能都有这个经验，我们必须要肉眼看得见那个车，或者我知道那个车在哪里我才跟得上去。如果我猜想他在这里他在那里，很可能我们就走丢了所以主耶稣在肉身中呢，主呼召门徒们来跟从他。所以我们看见那些有心做主耶稣门徒的人，他们真的跟从主，跟从主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与主同住，好像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我们看见了约翰和安德烈，他们本来是跟从施洗约翰的，但是当施洗约翰介绍主耶稣就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受吸引，他们里面受感动，他们就辞别了他们原来的老师施洗约翰，他们就起来跟从主。主看见他们跟着主呢，主就转过来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他们就跟主说，主啊，你在哪里住？那一天主就让他们与主同住。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肉身的跟随要肉身的同住。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他经过十字架，他复活升天了，我们肉眼看不见他，那么他仍然要我们跟从他。那这个跟从是什么呢？就是跟从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要学会住在主里面。所以在新约时代，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但愿我们都听见主向我们这一个呼召，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要住在你们的里面。这是真正新约的福分，这也是基督徒生活的必要条件。啊，我们啊看见了这个住啊，刚才我们已经稍微说到了，是一个生命的连结，是里面是有活的连结的，而不是仅仅是一个头脑上面的记性。啊，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认为啊，我是属主的，只要我想到主，我记得主，那么我就能够住在主里面。如果我被世界上的事情霸占了，我忘记了主，那么主就不与我同在，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所以主在这里一开头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一个极大的祝福哈，他说我是真葡萄树。这个我不仅是指着我们个别的啊，坐在宝座上得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而已，这一位基督啊，大到一个地步，包含了所有蒙恩得救的。主是那真葡萄树，啊，主是基督。今天所有信主的人，教会也是基督，啊，这个是啊，我们看见主先讲到一个事实。所以凡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我们相信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生命的赎价，他为我们受了罪的审判和刑罚啊，他为我们胜过了撒旦和阴间阴府的权势啊，亲爱弟兄姊妹，他是为我死，那么我们相信他，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口里面肯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弟兄姊妹，神就借着圣灵，借着我们的承认，我们的受浸，我们归入基督，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的里面。当我们被放在基督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真葡萄树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认识住啊是神做成的，是人的相信和神的救赎的恩典啊，我们就在基督这个真葡萄树里面啊，这是住的真实的意义啊。我们不是努力的去住在主里面，而是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我们借着重生的圣灵住在我的里面，我是属基督的，我已经与他有一个生命的活的，而且是持续不间断的住的事实在那里。啊，弟兄姊妹，我要先讲到这个点啊，这个住的事实啊，是从客观的开始达到主观丰满的经历和成全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认识这个住的事实啊，我们要享受主的恩典，常常就会被仇敌欺骗。 我们常常就会受自己当时的环境和情绪，我们的思想所摇动。我要讲一个小小的例子。我在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20多岁，我在教会中呢学习服事，年长的弟兄们呢很有恩典，他们安排我呢在教会里面负责福音的看望，福音的工作。那么我每个礼拜呢有一天晚上我要分别出来出去看望，或者用电话，或者是到弟兄姊妹到朋友的家里面去看望人。那么我们就接触到一家呢刚刚信主的这个他的家这一对夫妻呢，先生还没有信主，他的妻子信主了。那么我不晓得我这个例子在纽约弟兄姊妹中间我讲过没有。他们我去看望他们呢，这个姊妹对于属灵的事情，对于救恩非常的渴慕。那么我就邀请他去参加我们的夏令会。那个时候他刚刚生产，他有一个第一个孩子，他大概才2个月大。他说我带着这个孩子去，这个孩子吵啊闹啊，又要吃奶啊，又要照顾他，可能我没有办法好好聚会。我们就跟他讲，你去聚会啊，不在乎你能够听到多少，但是在聚会中啊，你可以经历主的同在。他因为渴慕的缘故，他就说服了他的先生，他们就一起来参加聚会。那么他在聚会里面呢，我们做招待的弟兄姊妹啊，就请他进到会所里面，但是他说因为我的孩子可能在聚会中会哭会闹，那怎么办呢，我就坐最后面好不好。那么弟兄姊妹说好，你可以坐最后面。那么那一次的聚会就是讲约翰福音第15章，讲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已经有一个事实在我们里面，我们与天上宝座中的基督借着内住的圣灵，我们有一个生命的活的事实的连结。而且这个连结呢，不管你记性好不好，你在睡觉或者我们做了得罪主的事情，这个连结是不会间断的，因为神的选召神的救恩是没有后悔的。弟兄姊妹，这一个点呢，这个交通了。那一天呢，在第一堂的信息，讲员弟兄就讲到这个，他说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你已经是属基督的，主已经借着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现在可以，你是那个真葡萄树上的枝子，你是住在主里面的。而且呢，天上元首的能力可以达到这一个在地上微小的枝子，就好像这个葡萄树所有的供应可以达到最远端的那个葡萄树上的枝子一样。这个姊妹她听了，她主就开她的心，她明白了这个真理，她就想说，主啊，那么我现在抱着我这个小 baby 她如果哭的话，我抱着他，你在我的里面，那么也是你在抱着他。那我拍他，他可能还是哭还是闹。但是如果你的手借着我的手，你的能力借着我的手摸到这个孩子那么孩子要不哭就不哭他在那一堂聚会的里面呢，我们就没有听见这个孩子哭过一声。聚完会了以后，在分组交通的时候，他就做见证。他说其实啊，我抱着孩子在听到的时候，我这孩子也要闹要动了要哭了。我里面就祷告说，主啊，现在抱着他的不仅是我，而且是你，你让这个孩子不要闹。结果这个孩子整个聚会，不仅那一堂，从我们那个夏令会是4天从第一天开始 一直到最后一天，这个孩子啊，在聚会里面一点都不哭，一点都不闹。他就最后起来做见证，他说：“我知道主耶稣好，好，他要我住在他里面，我可以住在他里。”这是他第一个经历。那么他回来以后呢，有一次我和一位年长弟兄再去他的家里面看他，啊，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很高兴，他说：“弟兄，谢谢你来哈，啊，我正有一个属灵的问题，我想要请教你。”好，我们就问他什么事情，他说：“我回到家呢，我就操练学习怎么样住在主里面，但是呢，好，我发现有的时候事情很多，我的孩子在哭，那么这个啊，我在做事情，我要去照顾他，电话又响了，然后这个门铃又响了，啊，我一慌啊，一急啊，我就不知道主还住不住在我里面，啊，他说我有的时候忘记了，我整个心都被事情占满了。所以呢，我就烦起来了。他那一天问这个问题，那时候我实在很年轻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你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啊。那么我们的年长的那个弟兄呢，他就说了一个比喻，他说弟兄姊妹，他说姊妹啊，我跟你讲哈，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属主的，我们是父神的儿女，主住在我们里面呢。主要我们也住在他里面，他需要我们操练信心的。这个信心呢，不是凭着感觉，也不是凭着环境，啊，也不是凭着我们的意志。信心呢，就是凭着主所说的话和主所做成的事情。他举了一个例子，那个姊妹弟兄他们家啊，是那种2层的，楼上是居住的空间，楼下呢，是地下室啊，一般是给儿童游戏啊，或者是叫做 family room 啊，底下是一个很宽敞的地下室。他这个弟兄就说，如果一个母亲她带着一个几岁的孩子，那么母亲要在楼上做事情，那孩子的游戏间还有工作室呢，都在楼下。那母亲就带孩子到楼下去，啊，跟他告诉他说：“你在这里做功课，做完功课这边有玩具，你可以在这边玩，妈妈就在楼上做事。”这孩子听了，他说：“好，啊，妈妈你放心，你去做事。”啊，那么当他这样子接受了，妈妈就上楼了，孩子看不见母亲。那么他在那里玩玩具的时候，啊，他相信他的母亲没有出去，但是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陌生人，啊，很慈祥、很和蔼的跟他讲，啊，小妹妹啊，你妈妈刚才啊，我刚从外面进来的时候，看见你妈妈出去了，这个小孩啊，他因为这个大人跟他说话，他相信了这句话。他就大哭起来，他一哭呢，是楼上就有声音。妈妈说：“孩子，你为什么哭呢？”那么这个妈妈就下楼来，这个孩子说：“刚才有一个人来跟我讲说，你出去了，你骗我。”妈妈说：“我没有骗你，我就在楼上。如果有人来跟你讲我不在了，你只要喊我一声试试看。”这个孩子啊，他继续玩，结果那个人又来跟他讲：“小妹妹，你的妈妈又走掉了。”这个时候，他就会跟他讲说：“我不相信你。”他就喊：“妈妈，你在不在？”马上就听见妈妈的声音。啊，他用这个比方呢，告诉那个姊妹，他说：“我们住在主里面，用信心就是这样。撒旦会设怀疑，会用各种环境的现象告诉我们说，主不爱你了。”主不与你同在了，你不在主里面了。这个时候你只要呼喊主的名，圣灵就来把主的同在再显明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学习住啊， 所以住的意义，第一个就是我们已经与主有了生命的连结，那么我们要学会一直活在这个生命连结的事实的里面，那个叫做信心和爱心的功课啊。今天早上呢，我想我一开头的先和弟兄姊妹交通了，那么主为什么要呼召门徒们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要住在你们的里面呢？这个住对于神的旨意能够在教会中成全，住对于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在地上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个住对于我们在地上能够丰满的享受耶稣基督救赎的果效，是有非常直接重要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他呼召了门徒们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他底下就讲，如果枝子不住在主里面，就好像我的葡萄树，我们院子里面有一棵葡萄树，如果有一根枝子我拿剪刀去把它剪掉，或者我用手把它折断了，从那个葡萄树上面分开来了，好，我们都知道那一个枝子它就一定枯干，而且它自己绝对不可能再结果子，即便它已经开了花或者已经有了一个小小的果子，那不会再成长，它就不熟而落啊。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住何等的重要，也告诉我们说仇敌啊，还有我们的肉体罪在我们的里面何等的诡诈，何等的可怕，他就是要把我们和主之间分开来啊。所以住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主在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啊一直到第六节啊，告诉我们住在它里面是何等的重要。他说，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什么时候我们与主之间那生命的连结、生命的交通断绝了，我们想要去遵行神的旨意结出啊圣灵的果子，那是不可能的啊。我们知道今天有的人呢，他想要谦卑，说我不要发脾气，但是他不懂得去依靠主啊，所以呢他就一再的压制自己啊，什么对别人的这个刺激或者反应言语呢他都不反应，他都压制自己，到最后啊受不了了爆发出来，那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呢？那是靠他自己。所以我们看见在诗篇里面呢，大卫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大卫说啊，我立了一个心志啊我什么啊坏话都不说，连好话我也不说，我就压制自己。他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过了不了多久，他的这个里面的怒火气啊就在他的骨头里面像火一样烧起来，到最后他就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发怨言啊。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人靠着自己是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来的。那么主接下来再说，他说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啊。他说呢，如果一个人能够住在主里面，他和主之间有生命的连结，那么主耶稣借着圣灵把他自己的美丽，把他生命里面的性情和性格源源不断的供应我们啊，弟兄姊妹，这个人就多结果子。第二个点呢，主再讲嘛，他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在住的事情上失败了，或者我们不留意，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所做的都不能叫神得着荣耀， 也不能叫我们自己享受救恩里面的喜乐。我们如果再引申一点讲呢，如果做什么哈，拿到教会里面的侍奉来说，如果我们的侍奉都是人的计划、人的安排、人的榜样，还有呢，我们看见人的方法，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也做出一些外面的场面来，但是在神的眼中是没有果子的，那个在神的眼中那不是做神的工的啊，而且这样的服事啊，迟早有一天会枯干的啊，而且主告诉我们说呢，这样的枯干呢，扔最后是要什么？要丢在火里面烧掉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我们等一下要讲到呢。好，如果我们明白了住在主里面何等的重要，这是主耶稣成全十字架的救赎所带给我们丰满的祝福，那么我们要非常重视这个住。今天呢，我们觉得在基督教的讲坛里面讲到生命经历的信息不多啊，讲到很多啊关于基督教的心理学，讲到论各种事情的东西很多。好，我们要求主啊，给我们一个爱慕的心。若是我们尝过主恩典的滋味，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追究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肉身中丰满的经历基督，而那条路叫做住。好，我用一个比方来讲。这个住啊，是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是一个事实，当我们得荣耀见主面的时候是达到一个丰满的成熟啊，它是从一端开始一直达到另外一端啊，那最后呢，在荣耀中那个住啊，不仅是与主连结而已，最后的成全呢，乃是我们完全与主联合啊，基督怎样教会就怎样啊，而且教会怎样，那么在宝座中的与基督就是怎样啊，这个联合呢，我相信是许多爱神的人，尝过主救恩滋味的人心里面都渴慕的啊。我们读使徒们的交通啊，几乎每一个使徒都爱慕这件事情，是不是啊？所以呢，保罗讲到我住在地上固然很好啊，但是离世与主同在更是好得无比的啊。我们知道像约翰呢，他讲到他说现在呢许多的事我们都还不知道啊，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若显现，我们得见他的真体的时候，我们都要向他。哇，这个是何等样的一个盼望。我们看见呢，彼得也讲到论到我们的主的回来啊，我要确切的提醒弟兄姊妹，这是真的，因为我见过他的那个君王的荣耀，那个威严啊，我们见他的时候我们要与他联合，他在宝座中，教会也在宝座中啊，弟兄姊妹，这是不得了的救恩。那这条怎么达到的呢？是从住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真理和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操练和非常重要的属灵经历啊。我认识一位比我年长侍奉主的弟兄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得着他许许多多的帮助、劝勉和归正啊，他跟另外一位呢啊爱主侍奉主的年长的姊妹，他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跟着这位年长的基督徒啊学习啊，他告诉我那位年长的姊妹啊，他一生在主里面对于住这一个经历是非常的老练和成熟。那么他说我每一次去见这位长辈啊，跟他讨教属灵的经历学习的时候， 他说我最后一次去见他，他就跟他说，我今天为着一个字再来跟你交通请教你，就是你再跟我讲一点，这个住在主里面，啊，主住在我们里面，在经历上面是怎么一回事。我还记得啊，这位弟兄那一次见过这位老姊妹以后，他回来，他跟我不止谈过一次，大概谈了几乎我们见面呢，他都会提一下。他说弟兄啊，那个老姊妹最后讲，他说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你的信心靠完全靠在主的怀中，完全不用自己的力气，那么他在你的里面呢，就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思想，成为你的喜好，成为你的安息，成为你的力量。啊，弟兄姊妹，这个我那时候听了羡慕的不得了。啊，我盼望呢，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也能够羡慕，你也可以操练，你也可以经历，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啊，一个救恩里面的祝福。啊，那么我们来讲到哈，啊，接下来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呢，从我们读的这些话语里面，我们看看主有没有教导我们呢？好，既然住是一个事实，是救恩中给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福分，啊，弟兄姊妹，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操练，能够学习住在主里面，好叫这个经历，这个祝福在我们身上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增加和成熟，啊，我们要怎么样看学习住？我盼望我和弟兄姊妹交通呢，让弟兄姊妹感觉到，哦，主啊，这些经历在我里面我已经有了，但是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就是父在我里面栽培我，让我能够住在主里面的一些奇妙的作为和恩典。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哈，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父怎么栽培呢？第二节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主用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明白的话，这个栽培葡萄树的人，在英文叫做 vine dresser。我们的父神呢，他今天在全宇宙中，他还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是在栽培你和我。换句话说呢，他是在建造教会，在栽培教会，因为教会就是基督，教会是今天所有信基督的人和基督连结，所以基督里面的生命性情要在教会中成长，要在教会中结出果子来。所以所有栽培葡萄树的人，他只为着一件事在葡萄树上做工，为着什么呢？就这葡萄树能够更多结果子。我现在住在奥勒冈州哈，波特兰，我们这边呢开车出去不远，有阳光的山坡上面呢就有很多的葡萄园。现在我们这个州呢，这个出的葡萄酒在全美国慢慢出名了，甚至有的酒比加州的那个葡萄酒还要贵。我们就看见在这里的栽培的人，他们每在那葡萄树上做一点点的事情，他的目的都是为着让这葡萄树呢结出更多的果子来。这什么意思呢？叫基督在教会中增加，叫基督借着教会在全世界得以被彰显，这个是父栽培最大的目的。那个这个栽培呢，就要从每一个信了主属主的儿女身上开始。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讲到父是栽培的人呢，他说我们身上啊，凡是属主但是却不结果子的枝子。弟兄姊妹，这句话 在领会起来不太容易。如果我们想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是这个葡萄树上的一个枝子。那么有的人呢，他信主，他跟随主，他身上呢逐渐就结出了圣灵的果子，结出了讨神喜悦生命的果子。弟兄姊妹们，那这个枝子呢，父神就多栽培他。如果我们呢信了主以后，我们对主毫不在乎，或者我们呢常常把主忘记，我们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的目的，我们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在教会里面生活和侍奉，弟兄姊妹，可能有一天呢父觉得你没有用了，那么主就把它剪掉。这个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思想啊，我们就觉得神好像不爱我，是不是？那这个剪掉到底是什么呢？这是我从年轻呢到今天我常常思想的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呢，神的儿女们有人呢离开了神的话语，不遵守神的话语，神就说这样的人你要从会中把他剪除出去。这也是我读旧约时候一直心里面困惑的。比如说有一个埃及妇人的这个儿子，他跟着以色列人一起进到过了红海，进到旷野里面去。那么有一天呢，他在安息日他跑出去捡柴，结果被别人看见了，就带到摩西那里。那摩西呢就去问神说这个人该怎么办。主就说因为他违背了这个安息日呢，就要照着安息日的律法，就把他用石头打死。弟兄姊妹，这个我读到那里之后心里面非常的难接受，才就这么一点点的事情。那么后面我们读到圣经的这个剪除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断绝交通。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已经是属主的人，但是呢我们不在乎主，主一再的给我们恩典，给我们供应，但是我们仍然依然顾我的话，那么主就不在我们里面说话了。如果我们一意的执意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做啊，那么我们和主之间好像主就把我们当作外人一样，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用在我们个人身上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身上有各种的肢体，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有看的功能，我们的耳朵有听的功能，有的人喜欢听主的话，有的人喜欢听是非。如果我们听是非的这个肢体啊，一直不肯被对付，我们那个听主话的那个功能就没有了。弟兄姊妹，附在我们身上是不断的做修剪的工作，他要把那些不讨他喜悦的东西在我们身上修剪，这个是好主在我们身上的附在我们身上栽培第一步的工作。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我们就要接受父的管教。所以在约翰不对不起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告诉当时第一世纪信主的犹太人，告诉他们说我们不要抗拒神的管教。基督徒如果在我们信主得救了以后有一些的事情临到我们，我们不要马马虎虎的当作别人也会发生这个事，那么发生在我身上是平常的，我们就不在乎。我们要非常留意啊，这背后可能是父的管教。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在加拿大温哥华服侍，在聚会中还有在温哥华，我跟很多爱不在同一个聚会的一些弟兄姊妹认识了。那么他们呢要寻找属灵的交通和同伴，所以我们常常大概隔两个礼拜就有几家弟兄姊妹 聚在我家或者到他们家里面，我们一起交通这几个礼拜生活中的经历，我们彼此带到。有一天呢，一对夫妇到我家来，他来的时候啊，满脸的喜乐，我问他你怎么今天这么开心，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告诉我说，伯弟兄啊，我上个礼拜被主管教了，我好开心啊。问他你怎么被主管教？他是一个做保险经纪人的，做生意的。他说哈，我们有时候去拉客户啊，为了要这个取得这一笔生意啊，所以讲话或者干什么难免就会有一点夸张，难免有的时候啊会受试探和引诱，就会有一点贪心啊，把别人不需要的或者别人没有的他也卖给别人。他说我上个礼拜就遇见这个试探啊，从纽约有一个他的总部里面的上级也给他打电话说，某某人啊，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好的 package 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如果你来参与的话，你以后的业绩会比现在好很多很多。他那时候没有去祷告，也没有问主啊，他只是想到说那不是很好吗啊，那时候我们都才30多岁啊，大家都盼望快一点经济上面这个丰富起来啊。他说他就没有考虑，也没有跟他姊妹交通，也没有去问主，他就答应。结果答应完以后他回家啊，他说他中午就去很高兴吃个 lunch， 吃完 lunch 就开始肚子痛，我肠胃啊好像被人扭一样痛啊。这个时候他痛了，他开始去，还没有先去看医生，他想到主了，他就去问主，他说主啊，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主就一直不答复他，他问了好久，主最后让在他良心里面，他感觉你今天在这件事情上，你没有尊我为主，你自己做事情。他说我回到家里啊，他就跪在主面前认罪祷告。哎，结果那一天晚上睡觉起来，第二天起来了，他这个腹泻腹痛完全就好了。所以那一天他来跟我们交通说，好，伯弟兄啊，主耶稣好爱我，他管教我了。啊，弟兄姊妹，从那个以后，这个弟兄在做生意，他不敢看见利益，他就往前去，也不敢看见别人说，别人都这么做了，而且是我们都帮你这么做，啊，他没有这样。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父神的修剪。啊，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一蒙恩得救，父就在很多的点上，我们还不太会跟随。父就在我们身上做修剪的工作，这个是主的第一个学习。如果我们一蒙恩得救，开始有这个学习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有福的。昨天我们中间有一对的弟兄姊妹来我家，我们一起吃午餐，也交通一点属灵的学习和经历。这一对弟兄姊妹才信主2年。而这个弟兄呢，没有信主以前，他在国内做生意很成功，啊，做成功了以后，天天吃喝玩乐，他觉得很空虚，所以他就去学佛，他就还学了什么这个王阳明的什么天人合一这些哲学思想，啊，那么他到这里来呢，他信主，而且主很奇妙的拯救他，但是呢，他有一件事情。他因为真理不明白，他就觉得啊，我以前学的东西其实啊，就是这位真神在中国人中间的表现。那么今天我在美国，我信了耶稣，这是真神在西方世界的表现。所以他就认为在西方世界神就是主耶稣，在东方世界神就是这个佛。他一直有这个概念，但是他真的得救了。但是他因着有这个概念啊，他常常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把错误的东西告诉别人。他其实啊，在真理上面不清楚。那么我以前呢，我也没有办法直接跟他讲，如果直接跟他讲，他会很抵触的。那么主怎么做呢？主就让他 身上，他就常常胃痛，啊，他一胃痛的时候啊，啊，就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一吃了就胀气，一吃就打嗝，非常的不舒服，啊，他们因为刚刚从远东移民过来啊，啊，也还没有好的保险，他也不敢去看医生，他就很为难。我们中间有一位姊妹啊，她是一个祷告的人，她认识他们，也服侍他们。这个姊妹有一天清早起来啊，跪在主面前祷告，结果主就给她一个感动，说这个弟兄啊，他对主不忠心，因为他对真理不认识，啊，所以啊，这个姊妹得着主这样的指引啊，就找机会跟他们夫妇交通。然后就跟他讲说，弟兄啊，在你心里面，你里面还有拜偶像的思想，你要把这些东西好好对付掉。我们弟兄呢，啊，他听了以后，因为这个姊妹跟他这么讲啊，他还不完全的接受，啊，他就说啊，如果是出于主的话，就让主啊叫伯弟兄来看我。结果很奇妙，第二天我就去看他，那就谈到这件事情，我就跟他讲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人没有听见福音以前，他们是拜偶像的，但是他们听见了福音以后，相信了主，他们就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要侍奉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且并且等候耶稣基督。他听明白了，他那一天我们一起祷告。我说你家里所有还有跟偶像有关的字画，什么东西，通通拿出来，通通把它丢掉。啊，他接受。其实啊，他在受浸前，他家里面所有跟佛教有关的东西，我都去帮他清过一次，但他还收藏了一些我不知道的。啊，那一天收藏完了，昨天他来跟我讲，他伯弟兄真奇妙啊！那一天我在主面前承认主，接受主的话语。我愿意跟偶像，这个完全离弃他。他说从那一天开始，我的胃痛毛病没有了，主就医治了。这个是主的第一步经历，主在我们里面修剪我们。我想我今天时间就很快就到了啊，我希望呢大家都熟悉主的话语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是非常宝贵的一章圣经，讲到啊，父神的旨意、父神的丰富、父神的目的，能够在每一个属主的儿女身上，在教会、基督徒的侍奉和聚会中得以成全。有一条路，就是要住在主里面。啊，我今天早上先提到这里啊。若是主愿意、主许可的，下个月啊，我们继续讲这个。我希望我慢慢的讲，让弟兄姊妹啊，我们借着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在主面前经历，我们父确实爱我们，栽培他的教会，他在我们身上做修剪的工作，主在我们的里面做说话的工作。好，我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不是我们拣选了你，乃是你拣选了我们；也不是我们先爱你，乃是父神先爱了我们，使我们在肉身中得听见福音，给我们一个相信的心，我们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属你的，你也是属我们的，我们实在是。那真葡萄树上的枝子，主啊，元首如何啊，那个肢体就应该如何；元首如何，身体也应该如何。主啊，愿在这些日子，你借着真理，借着圣灵，带我们进入这有福的时际，就是我们能够经历住在真葡萄树上，住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在主里享受你。一切的丰富，在主里面得着你在我们身上各样的洁净 还有各样的工作，我们把今天早上我们所交通的话语交还在你的手中，主啊，成全你的话语在你的教会中，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叫父的名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